非常高兴弟兄姐妹们、慕道的朋友们下午平安。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巴塞尔，跟众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这是我和我太太第三次来到你们中间，真的是好像就八月份上次来好像就是昨天一样，因为这么多熟悉的面孔，然后又看到大家这样的在主里的去相聚，真的是感谢主。也非常感谢刚才方妮姐妹带出的经文，像这段经文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相关，跟我们每一次思考圣经里的话语都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他是要审判这个世界，也包括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要站在那个目光如火再来的主的面前，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也要相互提醒，我们更是要预备，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要通过每一天的生活，每一次的聚会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呢？跟今天我们思考的这段经文息息相关。我们要在主里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身量，我们要等主再来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我们不再有一颗羞愧的心。好，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前，我想给大家先讲一个笑话。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当中有谁还没有 WeChat 或者 WhatsApp 或者 Facebook？ 没有的请举手。没有。没有这些网络的请举手，社交网络圈的请举手啊！有两位、三位的弟兄姐妹，说明我们大部分人都不陌生啊。这个笑话是这样的：说有一天，两个年轻人，男女朋友，在路上骑自行车，然后突然间前面拐出一辆车，把她的男朋友刮倒了，摔到腿上都流出血了。然后你猜这个女孩怎么做了？她马上拍上照片，然后发到网上，而且下面还写一句话：我的男朋友刚刚被车刮到了，让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还不是全部啊，她最后还有一句：真心疼。这好像是一个笑话哈，但是我们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每天好像透过这些网络，我们得到一些信息，对不对？而且透过这些网络，我们也在发布信息。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些信息呢？而且这些信息里有很多我们灵命增长，或者说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给我们发来的文章，灵修的文章也会有。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些信息呢？因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尤其是现在所谓的大数据，这些社交网络充斥我们生活的这个今天，我们应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选这样的一个题目？因为我有这样的感动。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两篇兄弟姐妹转过来的文章，其中一篇是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写的一个分享。然后他说他有一次跟弟兄姐妹争执， 然后他说他没有错，但是他也向那个弟兄姐妹道歉。然后他说他是在效法主耶稣基督。听了之后我很害怕。如果我们连知道我错都不在哪，我们就去道歉，我们是不是有点法利赛人的嫌疑呢？还有一篇一个弟兄的一个分享，一个弟兄的一个分享，然后他说他在那篇分享里写，他说有一天他出身贫寒，在很苦的乡下长大，然后说他说神带领他怎么样去美国，然后又从美国回到中国。然后他说有一次聚会，有一次晚宴，然后他跟所有的那些社会精英在一起，然后他就想起一句话，他说旧约里有一句话，他从尘土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土里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我听了之后感觉也很奇怪，我总觉得这里边的信息，他传达的这样的信息可能会误导一些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是WeChat 的使用者，我也有 Facebook，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收到的两篇朋友传过来的文章，其中的一篇就是讲特蕾莎修女的。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这一生你一定要知道的人和他的故事，特蕾莎修女。就这个弟兄他讲完他的见证，一下就让我想到这一篇，同样是网上传过来的文章，同样是在 WeChat 看到的。那篇文章里写，特蕾莎修女18岁就来到印度，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1952年，为穷人找到爱和尊严，他在印度加尔各答建立了垂死者之家。他每天所做的事，就是推着小车在垃圾堆里、水沟里，去捡回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被遗弃的婴孩，还有垂死的老人，然后到处去找吃的喂他们，找药给他们治病。许多人亲眼看见特蕾莎修女从水沟里抱起被蛆吃掉一条腿的乞丐，看见她把额头贴在濒死的病人的脸上，看见她从一条狗的嘴里抢下还在哭叫的婴儿，看见她把艾滋病人紧紧抱在怀里，告诉他耶稣爱你。特蕾莎修女有一次在受邀请去香港商会的一次晚宴上做一个分享，然后当她知道他们晚宴之后要有一个盛大的宴会的时候，特蕾莎修女跟晚会的主持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她说，我今天进食祷告，请把我的那一份捐给那些没孤儿院的孩子或者需要这食物的人。那次商会的晚宴被取消了，所有的食物都捐出去了，可能是香港商会史上第一次没有晚宴的一个聚会。我们应该怎样查验这些信息，源源不断的从外面来的信息？这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不但是我们自身的建造和成长，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同时也是信息发布者， 我们发出的信息会影响人，可能会见到人，也可能会给人带来麻烦。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凡事查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感谢芳妮姐妹刚才带领我们大家读的这段经文，我再给大家读出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这是保罗在写给特塞罗尼迦教会的第一封信的最后，向帖塞罗尼迦弟兄姐妹说的劝勉的话中的下半段。之前从第四章的开始到第五章的中间，他劝勉他们，他先劝勉他们要保守身体的圣洁，不要懒惰，要亲手做工，要更加的彼此相爱。他还谈到了主的再来和我们应该怎样预备。这些话其实是针对当时帖塞罗尼迦教会的问题提出来的，是劝勉和劝诫。但是保罗怎样知道帖塞罗尼迦当时的问题呢？他跟帖塞罗尼迦教会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知道帖塞罗尼迦是保罗第二次，保罗和他的同工第二次旅行传道途中在马其顿的第二站。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因被诬告遭毒打，下在监里之后被放出来，之后他们就被迫离开腓立比。他们经过旁边的两个小城，就来到帖塞罗尼迦。帖塞罗尼迦是当时马其顿省的省会，是当时马其顿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里面住了很多犹太人。帖塞罗尼迦，保罗他们的工作还是从安息日犹太人的会堂开始，他本着圣经与会堂里的犹太人辩论，并传讲耶稣基督。他们在那里的工作非常的卓有成效，他们除了传道给犹太人，还传道给西底尼人，很多尊贵的妇女也信了他，他还帮助他们在那里建立教会。但是他们却遭到那些心里嫉妒不信的犹太人的逼迫，而且不但是他们，不但是使徒，就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帖塞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也受到逼迫，所以他们就被迫离开。他们离开帖塞罗尼迦就往庇里亚去，在那里继续传道。但是帖塞罗尼迦这些心里嫉妒的犹太人又追到庇里亚去，哄动众人，所以保罗只好只身下到雅典，他在那里等候希拉、提摩太去跟他配合会合。在雅典他们会合之后，保罗就打发帖塞罗尼迦回去探望帖塞罗尼迦城里的兄弟姐妹。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为什么要打发提摩太回帖塞罗尼迦呢？ 是去监督那里的教会是不是遵守他们所传的道吗？不是，乃是保罗他们迫切的想要知道，同样遭受逼迫的并生活在充满诱惑的帖塞罗尼迦的兄弟姐妹的情况，并要想要兼顾他。保罗迫切的心情我们可以从他的信中读出来，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在雅典等，在雅典打发我们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不能再忍，这四个字里我们就能明白保罗待帖塞罗尼迦兄弟姐妹的心是怎样的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时刻的想要劝诫、劝勉、安慰、嘱咐他们，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用保罗的话讲，就是我们既然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所疼爱的。实际上刚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当我读到保罗写给帖塞罗尼迦写信写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我做不了传道，因为传道传神的话语，但用什么传？就是保罗就是用这样的心，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如同父亲那样劝诫、劝勉、鼓励弟兄姐妹。真的，这就是分别，这就是分别，这就是劝勉，这就是保罗的劝勉和约伯朋友的劝勉的区别。不单单在文字上，不单单在字句上，真是求神怜悯我们。帖塞罗尼迦，提摩太从帖塞罗尼迦回来之后，将帖塞罗尼迦兄弟姐妹信心和爱心的小好消息带了回来。这是保罗大得安慰和鼓舞，他就写信向帖塞罗尼迦，就写了这封信，向帖塞罗尼迦表达他心中的喜乐和对神的感谢。提摩太从帖塞罗尼迦回来，不但带回了好消息，还将帖塞罗尼迦教会的问题也带了回来。所以保罗在最后的劝勉里，要他们在一个性放纵的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里，要保守身体的圣洁，劝勉那些空言大志的懒惰人要亲手做工，劝所有的兄弟姐妹更加的勉励，更加的彼此相爱。还有就是他针对他们当中对主再来和复活的这个猜测和错误的理解，谈到了主的再来和我们应该怎样预备。这些劝勉对我们今天也很有意义，因为现代的时代性放纵虽然不像当时的外邦社会那样严重，但是在提倡个性解放还有追求个人自由今天的这样的今天的社会，性放纵仍然是大行其道。所以我们也要领受这样的教导， 我们要保守身体的圣洁，这对我们同样今天同样有同样的意义。空言大志的人今天大多数，今天好像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多数都已经穿上了属灵和谦卑的外衣。请原谅我这样说，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要在这一点上悔改，更要警醒。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要这样做挂上一些果子，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要自己这样做。但是很多我们听到的不正确的或者不全面的教导，再加上我们的不查验，不知不觉的就给我们推向这样的一个境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应该怎样查验我们领受的信息。不做工靠教会供养的懒惰人，我觉得今天好像在教会里很少或者看不到，没有，是不是？为什么呢？虽然我们今天好像更推崇努力工作啊，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这是一个原因，而且社会就这样推着我们走。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可能懒惰的人，等着教会供养的人今天可能会饿死，会不会？因为我们好像我们的爱心没有初代教会那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保罗劝勉这里的弟兄要更加勉励，更加彼此相爱，对我们更有意义。这是我们对我们来讲是更大的功课。今天的教会对主再来和我们怎样预备应该不会有太多的疑问，这些信息我们不会有太多的疑问。接下来保罗劝勉他们，在第五章从十二节开始，保罗劝勉他们要敬重在他们中间劳苦，劝勉他们要警戒人，勉励人，扶助人，要向众人忍耐，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这些劝勉对我们今天同样的宝贵，我们要时常借着这样的话想起神的透过保罗他的美好的旨意，想起神要透过这些话来建造我，我们要相互提醒。在这个之后，在最后的劝勉的最后，保罗就讲了刚才我们一起读的那几句话。今天我就想主要跟大家共同思考这样的一个功课，就是凡事查验。我刚刚讲到，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的长进实际上只是披挂了属灵和谦卑的外衣，里边却是很多空洞的教育。这样的结果不单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骄傲和老我，很多时候是不正确的教导加上我们的不查验造成。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对付自己里边的老我，我们的骄傲，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凡事查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凡事查验，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后面还会讲其他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凡事查验。凡事查验，查验什么呢？ 从上下文的理解，我们知道他前面讲先知的讲道，所以我们在分析凡事查验之前，我们首先思考保罗这里讲的先知是什么人，先知的讲论是什么内容，就我们要查验什么。保罗这里讲的先知应该泛指传道人，或者说我们新约讲的先知应该泛指传道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方面主耶稣基督清楚地告诉我们，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对不对？另外一方面，我们通过保罗其他的书信里边对先知的讲道的解释，我们就知道，比如说他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先知讲道时，他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这里边的信息是对人说，对不对？而且是为了劝勉安慰造就人，造就教会。所以我们说新约的讲的先知，我们可以理解为传道人。但传道人在我们今天应该不单单指牧师、长老或者全职侍奉神的人，我们每一个门徒都是传道人，大家同意这样的说法？我们每一个跟随神的人，我们每一个做他门徒的人都是传道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我们每一个做门徒的都有一个大使命，对不对？在马太福音28章的最后，那就是我们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凡主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好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耶稣吩咐我们的，我们要教训他们遵守，我们是传道人，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传道人。而且我们不但要传福音给不信的人，我们还要就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节说到的那样，我们应该彼此劝慰，相互建立，我们彼此是传道人。在罗马书保罗也教导我们要充足了众柱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传道人，先知的讲论就是传道人传的道，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为传福音，为劝勉，为劝慰，为建立人所说的话和给出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但听到的时候要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查验，我们说之前我们更要查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传道人。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就是先知讲论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知道是劝勉人，我们知道是劝诫人，我们知道是建立人，我们知道是传福音，但是内容是什么样的呢？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6节，保罗讲先知讲论的内容是指启示、知识、预言或教训。启示是指智慧的言语， 就让我们知道神的性情，神是什么样的神，一样一个神，他是怎样的慈爱，他是怎样的，有怎样的一颗怜悯心。知识包括圣经的知识和对世界的知识，从知道神知道世界，知道神的作为，知道能透过大千世界的各种事件现象能够看见这个世界的本相，包括人的罪。预言是圣灵赐下的恩赐之一，是说出未来的事，但是我们要知道，一定知道这个预言是为造就圣徒和教会的，这是真正的预言。教训是指讲出圣经和圣灵感动给出的教训，不是世上的哲学学问和道德标准。我们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要查验，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要给出信息，我们要自我查验，要查验听到的信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查验是哪方面的信息，从四个方面，我们都要四个方面的信息我们都要查验。但是让我们再回到前面的经文，就是保罗在讲查验之前他讲到什么，他讲到什么，对，他讲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他是说什么呢？他是说如果圣灵感动我们要讲出知识教训，讲出启示或者预言，我们就要讲出来，我们就要有胆讲出来。讲出来去做什么呢？去传福音，去劝慰，去劝诫，去建立兄弟姐妹，去建立教会。而且他也这里他也强调，讲出圣灵感动的，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兄弟姐妹，我们都不可以藐视他和他带来的信息。这是我们在查验之前要做的。我们知道圣灵感动一个人，更多的时候是感动他做他有恩赐的服事，对不对？这也是我们领受的教导，我们做应该做我们有恩赐的服事，但不单单如此，有的时候圣灵也感动一个人做他没有恩赐的服事，也是为了造就圣徒。我前一阵儿听到一个大卫·鲍森牧师的讲的见证。大卫·鲍森是英国的一位牧师，他非常有讲解圣经的恩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他的信息，讲新旧约。他讲他的一个见证，他说他没有布道的恩赐。我们知道他讲新旧约非常非常的有恩赐，给非常多的人帮助，不但是兄弟姐妹，更多的是牧者，得到非常多的建造。但是他说我没有布道的恩赐，但是神给我感动让我每年有一次布道会。他说非常的尴尬，实际上对他来讲每年的这次布道会非常的尴尬，但他说可能就是神要借着这个布道会来告诉我自己 让我看见自己真实的面貌，不要太高估了自己。他觉得这个神是要借着这个布道会来造就他，但是我们也知道，即使一个没有圣灵恩赐的人，不代表他带出的信息没有神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思考，在这个 point 上，我们要思考，不要藐视先知的奖励。我们要壮胆，我们要有胆量，把神给我们的感动讲出来。但是我们也要尊重那些讲出来的。你们有没有听过兄弟姐妹中有这样带着不尊重的议论，说某某牧师或者兄弟他没有传道的恩赐，却一直讲，有没有？我不是说圣灵会感动一个人他一直做他没有恩赐的服事，而且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也是神要对付我们藐视先知讲道的罪。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曾经藐视过讲道的先知，讲道的传道人，我们要悔改。与藐视先知的讲论相对应的另外的一个错误，或者是另外一边的错误，就是不查验听到的信息。我们不知不觉都犯过这样的错误。不查验我归纳为下面三种情况，三种不查验。第一，不想查验，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我们对传道人过度的盲从，或者是对大牧师、名牧师这种盲目追捧，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情况，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第二，是不需查验，一个原因可能是传道人的信息跟我们的想法很合拍，让我们觉得不需要查验。极端的例子就是讨人喜悦的传道人，他只讲我们愿意听的，只有鼓励没有责备的信息，我们觉得不需要查验。这两点很容易理解哈，不想查验，不需查验。第三点是难以查验，或者说因为难以查验而不查验。为什么说呢？因为大千世界的各种的现象和事件，它背后的真实和本质很难以看清楚。还有就是圣经上的真理，它的广度还有它的适用性非常难以把握，所以我们就会因为难以查验而不查验。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更应当查验。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信息传道人也很难把握，所以我们更应该查验。难以查验，我想跟大家讲两个例子，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为什么信息说，为什么有些信息是难以查验。 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应该怎样看社交网络。我们又回到 Facebook， 回到 WeChat、WhatsApp。我们应该怎样看信息网络？怎样看？怎样使用？有一篇文章，我看过一篇文章，它这样的题目，它说：“社交网络叫我们更孤独吗？”这样的一篇文章，它讲了两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发生在美国，一个发生在中国。伊薇特是一个模特，好莱坞影星。2012年，他被发现在家里孤零零的死去。实际上，这已经是他一年前死的，一年之后发现的，已经风干了身体，尸体已经风干了。经过法医鉴定，他死于心脏病。他没有孩子，也没有任何社交圈。他死前没有给任何家人朋友打过电话，他只是很长一段时间，他只是通过网络来跟他的粉丝沟通。发生在中国这个故事也是2012年发生的，3月18号，有一个叫走饭的女孩在新浪发表了一条微博，她说：“我有忧郁症，所以想去死，没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吧。”几天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女孩叫马杰，南京的一所高校的大学生，她3月18号自杀。就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写这篇文章：网络叫我们更孤独吗？社交网络叫我们更孤独吗？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在这个文章里提到，他说：“就感情慰藉而言，我们对网络的期许也许太高了。”在马杰的微博里，不是没有人安慰他、鼓励他，但是一句话，在网络上的一句话，能给予的感情支持，对一个患忧郁症的女孩来讲，太轻薄。他说：“如果当时寻找的他在真实世界里寻找真实情感的支持，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你听了这个故事，你有啥感想？你会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个作者他的看法吗？你会在网络上，在你的社交圈里转发这个故事吗？会的请举手。如果你转发，你要加什么样的 comment time， 加什么样的评价对这条信息。可能我们会加上说我们这个社交媒体实际上对我们的用处不是很大，我们得小心社交媒体，我们得小心对待，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评论，对不对？那我们再来听下面这个故事。这是发生在瑞士的，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与社交网络有关，也是人命攸关的故事。人命攸关的故事。2012年9月15号是一个星期六，一个英国的滑翔伞爱好者叫丹， 他被他的两个朋友抱失踪了，因为他们三个人是想从雍福号上面，然后经过图门巴菲勒，然后到劳特布胡呢那边下降落，但他们早晨走了，两个朋友晚上还没有见到丹，然后就报失踪了。瑞嘎还有埃格兰切就马上开始了搜寻，连夜搜寻，他们动用了所有的这种专业的设备，甚至还有那种专业犬的帮助，但是直到星期二，下个星期二还没有发现，因为那个地形太险峻了，有太多这样的死角，设备根本看不到，人也很难进去的地方，怎么办呢？发生了什么呢？之后或者这个期间发生了什么呢？他的朋友得知，就是在星期六得知这个丹失踪的这个信息之后，马上就在 Facebook 上动员，发了一个动员的一条信息，发了这条动员的信息，结果是什么样的？就非常多的志愿者从瑞士其他地区，从英国，从法国，从德国来到这里，土夫斯就用腿走路去找丹，而且不单是这些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 Facebook 他们还捐助了，他们还筹到了14000英镑的这个捐款来资助这个寻找。刚才我们提到Riga埃格兰茨没有办法，已经可能都已经准备放弃了，但是星期二就是丹的一个朋友找到了他，然后他马上呼救直升机把丹救起来，真是感谢主，他只是一个脚受了点伤，很疲劳，但是他安然无恙，感谢主。然后这在整个营救当中的一个医生，然后他对这个媒体最后讲，他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件了，他说丹几乎没有受伤的这样的生还是一个奇迹，他说我们太多的时候只能见到尸体。读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对社交网络的看法会有什么变化吗？我们会有什么变化呢？可能前一个故事给我们那种消极的那种感觉可能会被冲淡，甚至会被扭转，对不对？我们会很正面的评价社交网络，而且我们也可能会把这个故事转出去，但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这个社交网络？是社交网络造成的那个南京大学生的自杀，还是说社交网络救了这个英格兰人丹呢？都不是啊。我记得我当时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团契里分享这个丹获救的故事的时候，我当时的主题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们的信心，神会用我们的信心去救人。社交网络是一个工具，我们更应该从人心 里边去找，很多时候我们受到的挫折或者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的这个动机和答案。所以我们要凡事查验，我们当我们收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看见世界万物大千世界的万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后面的为什么。对我们有建造，我们也可以建造的。好，我讲第二个。第二个说分辨难以分辨的这个例子，就是真理的广度还有其适用性很难以把握。圣经里讲平安的福音叫人纷争，我们能不能感受到他们中间的矛盾？平安的福音叫人起纷争，这是圣经上的话，两段经文，我给大家念出来。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当耶稣讲登山宝训八福的时候，他讲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对不对？使人和睦，平安，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保罗也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让我们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所以平安的福音这些信息我们可能不陌生哈，而且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在另外一处，路加福音，主耶稣亲自，主耶稣他说的话就是，他说你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跟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跟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这是信息，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信息，这是神给我们的信息，这是一个矛盾的信息。平安的福音，一方面讲平安的福音，一方面讲要叫人纷争。像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信息，不是说真理被相对了，乃是说真理的广度。我们在什么时候能够明白这段话的含义对我们有启示，在另外一个时候明白另外一段话。非常非常难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啊，就这段经文我讲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些尝试去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耶和华曾经说过恶人必不得平安，在以赛亚书里，而且我们也知道凡是悔改透过耶稣与神与人和好的人会有真正的平安在里边，而且我们也知道只有舍己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人之间，他们才会有真正的和睦。我没有自己，我们才会有和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要与神，虽然我们要与神同工使人和睦，但是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很多人还是在宽路上这样的纷争。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这样的理解，就是虽然很多人会得救，但是在世界的宽度上还是充满了罪恶和纷争，但是我们怎样理解我们家里这样的纷争？因为我们信主，我们的配偶不信，我们为真理的缘故之间的纷争。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理解并不能让我们给我们带来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平安，或者说我们不能完全真正的理解。这就提到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查验，但是我们要怎样查验？我们怎样查验？刚才我跟大家试着去借圣经上的话去想去理解那个矛盾的圣经上提出来的和睦的使人平安和睦的福音，还有说主耶稣基督来说，他说我来是叫人起纷争，这样两段互相矛盾的经文，我们试着去理解。尤其是当我们听到传道或者其他的兄弟姐妹跟我们讲一个一方面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对照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对一方面的信息有更多的了解。但是怎么样查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课题。圣经为本，以圣经为本。因为圣经上有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理、道路和生命，在那有真实的情况，我们会看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一个真实。我们分辨的很多时候就要分辨一个真实，神真实的面目，世界真实的面目，我们自己真实的面目。而且圣经里边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要以圣经为本。以圣经为本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得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因为我们首先得读经，我们才能够知道神说过什么话。我们要查经，我们才能明白神的话之间的相关联系。而且我们还要默想，就神的话背后是什么含义，他要讲什么。或者说使徒的教训后边是什么样的含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所以我们不但要在字句上下功夫，我们还要在经义上下功夫。我们要求神帮助。第二点，就是就像我们刚才那个例子一样，我们试着用圣经上的知识去查验这样的信息，但是我们可能还不能完全的明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问神，因为神已经有应许，他说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神会跟我们说话。所以我又想起大卫·鲍森牧师讲过另外的一个见证，不是见证，他讲的讲道中提到，他说有一个弟兄姐，有一个弟兄有一天去找他，然后跟他讲，他说我总觉得我有看电影的爱好，他说我但最近总有不平安，觉得好像看电影不对。然后大卫鲍森跟他怎么讲的？大卫鲍森牧师，他说那你就去问神吧，这事儿你得去问神。然后这个弟兄就去电影院，又去电影院了，他买了两张票。然后卖票那个人说啊，你和你太太一起看吗？他说不是，我一个人。他说那你为什么买两张票？他说我就要买两张票。他说他要买两张票，要留一个位置给神。然后他看完这场电影回来，告诉大卫鲍森牧师，他说我以后不看了，我说我不这么每部电影都看了。他听见神跟他说的话，这是我们做儿女的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父神直接对话。当然我这个例子不是讲我们看电影的事啊，我是讲我们要跟神要求问他，但很多时候我们张不开口，是为啥？或者说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想着问神，那件事儿发生的时候，我们已经乱了阵脚了。所以说，我们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想一个孩子他不会忘了去问他的爸爸他要做一件什么事，所以说就这个关系跟神建立最亲密的关系是核心，不是我们问神是核心，问神是自然而然的事，当我们跟神天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要天天跟他在一起，我们怎么样天天跟他在一起？我们要把自己献上，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我们天天跟他在一起。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要告诉我，他说：“所以兄弟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还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存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就带出我们下面这个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查验是为了什么。我们刚才读到，我们其中查验是为了查验神美好良善存全的旨意，这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为什么要查验的原因。还有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查验是为了什么？我们有时候也非常的积极的去查验，但我们很多时候为了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为了论断谁谁谁哪里讲的不怎么样不对，是不是这样？ 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查验是为了让我们从里到外的更新，就是善良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的孩子，这就是。从里到外的更新，就是要保守灵与魂与身子。灵的层面就是我们要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查验让我们明白神的良善、存全、可喜悦的旨意。魂的层面是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和真实，并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所思所想得变，这是魂的层面。就是同样一件事我们怎么想，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一样，社交网络我们应该怎么想。身子的层面就是查验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克己，如何的舍己，如何的行公义好仁，我们要行出来，我们要行一些事，我们要境界一些事。所以说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查验生命成长的钥匙。当我们查验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查验之后我们要从里到外更新的时候，我们就在成长。当我们从里到外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就在成长。不断的查验，不断的更新，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渐渐的从吃奶的婴孩到长大成人，越来越熟练仁义的道理，洞察力习练的通达，就更能分辨善恶，分辨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违反神的律法。这是一个促进，当我们越查验的时候，我们就越有查验的能力。感谢主，这一切主会亲自的保守成全。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只要我们能够往十字架上看，所以保罗在最后他说，赐平安的神会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好，感谢主。我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真是带来一些帮助，像这也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因为我们看见教会这样那样的情况，我们看见兄弟姐妹这样那样的挣扎和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要知道这个钥匙是要分辨，但是分辨之前我们这个心的预备，就像保罗他那柔软的心，我们一定要追求这样的成长，有根有基的成长。好，感谢神，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神，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天父神，感谢你，你是要亲自的保守成全，你要亲自的使我们全然成圣。天父神，天父神，你要保守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天父神，我们愿意你透着兄弟姐妹，透着万事万物向我们讲话。天父神，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美善存全可喜悦的旨意。天父神，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的境况，求你加给我们悔改的心，让我们能够悔改，有全新的生命，然后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感谢你，所有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